圣经真的很难明白。
哎，我都不会原文，
什么经文经义，我都只能读懂表层。
理解纵使困难，却存亮光盼望。
圣经纵然深奥，真道也必显明。
有了脚前的道，
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释经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你好，我是吴嘉恩，又到了释经学的上课时间了。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旧约先知书。我先得说明一下，我们在这里讲旧约先知书，不是讲它的导论。我们可以有好几十课讲旧约先知书的导论，但今天的旧约先知书是释经学里面的其中一课，就是在圣经里面多种的文体的当中，或者是多种的书卷经文的类型的当中，我们应当怎么样去理解它呢？导论所注重的往往是一卷书，就是先知书的历史背景，或者是经文的结构。但在释经学里面呢，我们看重的是先知书这类的经文，它的写作特色在哪里？它的文学类型是怎么样的？当我们理解这些之后，我们读的时候就能够有更适当的理解了。所以今天我的内容呢，会包括三部分。第一，我们会看看先知书的本质是怎么样。第二，我们会理解一下先知书一般来说是用什么的文学类型写出来的。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理解的原则，或者是释经的原则。先说明一下先知书的本质。我们听到先知，从汉语或者是中文的角度，往往误会以为是未卜先知那么简单。的确的，先知书有时候会告诉一些将来才发生的事情，但先知的本质不是未卜先知而已。理解了先知的本质的话，我们知道先知有两方面。第一是预先告诉你神怎么样审判，然后就因为预先宣告，所以才产生所谓预言。学者一般把先知的功能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就是预告，就是讲道的意思，宣告的意思，就是针对某一个处境，为神讲出他的教导和他的判语，甚至他未来的审判，又或者是他未来的拯救，这是预告。就在这个预告当中，因为牵涉了未来才发生的事情，先知也的确给你一些的预言。我们在这些的预言当中看到非常宝贵的关于神在世界中的计划，所以先知的确有预言的部分是很值得我们去慢慢研究的。但今天我们从基本做起，先理解一下先知经文的基本写法，这也就是先知书的文学类型了。其实先知书有很多卷，在旧约中的篇幅很长，所以文学类型也蛮多的。我今天给你分享的是一些很基本的。先说两个最基本的类型，先知有时候是宣告灾难的，就是神的审判，有时候先知是宣告拯救的，就是耶和华的怜悯慈爱，要拯救他的子民。这两方面的主要信息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类型，灾难信息的类型 跟拯救信息的类型。我们先看灾难的信息的类型。一段宣告灾难的经文呢，往往包括三个主要的元素。第一，处境的描述；第二，先知讲话的公式；第三，灾难的预告。这我们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因为先知书发出讲道呢，往往是针对以色列人所处的一个境况，所以在先知的信息中对那个情况总有点的描述。然后先知讲话的时候，其实是出于神的灵的感动，就是神的默示，所以他们讲话是带着神的权威的。因此我们在先知书里面往往读到耶和华如此说这一类的字眼，这其实是先知书的信息的文学类型的其中一个元素，就是先知讲话的公式。那么第三呢，当然也包括了先知在讲道之后预告神的审判，那这个审判带来的那些的灾难就是灾难的预告了。三个主要的元素就构成了一个所谓灾难信息的一种的文体的结构。这三个元素里面呢是会有变化的，有时候先知会在他讲话的公式那里呢加了一些他给神差遣的那些的经历啊，那个也会成为先知的话语的一个浮现。那以下呢，我读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三到四节，你可以慢慢听，你会听到这段灾难的信息里面有几个主要的元素。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示比人以利亚说，那以下的话就是先知的灾难信息了。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喜印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藏，必定要死。这必定要死就是灾难的信息了。但这段话本身呢，包括了那几个主要的元素。第一，那个处境，经文交代以色列人犯罪的那个处境，就是竟然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就给责骂了，难道以色列中没有神吗？他们竟然去求问一个假神，这个是他们犯罪的处境。然后经文当中也清楚地写下了一个先知讲话的公式，这个就在第四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这往往就是灾难经文其中一个元素。还有第三个元素，就是先知发出的那个预告成为一个预言了。最后那一句，你必不下你所上的藏，必定要死，这个就是先知所宣告的那个灾难所在了。那这是一个很完整的先知信实，特别是这个灾难信实的一个文学的结构。但不要以为所有的先知的信息呢都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结构的，这个是基本的结构。先知讲的时候呢，往往有很多的变化，他可能会加上其他的内容，比方叙述，特别是先知蒙差遣的那些的经历，有时候会加以叙述，有时候会加上一些感情的表达，无论是很生气的叫外敌去攻击以色列，又或者为以后来的灾难发出一些的悲哀的呼吁等等，这些可以说是一些附加的元素。 以下我再读一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十五到十七节。这里呢也是很基本的一个文学结构，包括了处境的描述、先知讲话的公式和预告的内容。但请注意啊，这段经文呢，那些的主要的元素的排列次序是不同的，它是以先知讲话的公式开始的。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十五节开始，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洁曾如此说，啊，这个是先知讲话的公式。然后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两三句呢，就说出了以色列人的当时的情况了。他们如果真的要得救得利的话，他们应该是归为安息平静安稳的，但他们的情况就是静自不肯。接着呢，先知说，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杆上的大旗。最后这个小段呢，就说出了以赛亚先知所发的预告，就是预告他们必然奔走。那你细细读呢，你发现这个预告呢一再出现所以，而所以呢是带出以色列人的处境造成的结果的。好，先知经文的类型呢，除了灾难信息之外呢，还有拯救的信息。拯救的信息的主要元素也是差不多，不过拯救信息的内容是正面的。有时候因为所预告的不是灾难，而是盼望跟拯救呢，那些犯罪的处境也可能见不到。在以下的例子，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读到的主要是先知为神的拯救所发的预告啊，当中呢也插进了有先知讲话的公式的。请注意，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结束休割的，揣葡萄的必结束杀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那刚才这段经文呢，主要是先知预告神的拯救，当中看不见有神子民犯罪的情况或者处境，但是你可以听到当中插进的是先知讲话的公式，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这是先知代表耶和华说话，带着权威的。好，看过了这些例子呢，我们已经熟悉了先知经文的基本类型。基本类型包括几个重要的元素：神子民的情况的描述，神的审判或者拯救的预告。那当中呢，就有先知讲话的公式，或者先知蒙召的一些的经历等等，这是最基本的经文类型的结构。但是注意啊，先知书的经文不是常常都一模一样这样的结构的，有时候会在当中看到一些其他的附加的元素。举例说， 先知书经文有时候会看到祸灾祸灾这样的讲法，又或者在预言的当中插进一些的诗歌的类型，比方哀歌或者是赞美神的颂歌。有时候先知的经文中会插进一些的对话，那些对话可能是真先知假先知之间的辩论，又可能是神与神的子民之间的诉讼。那出名的有弥迦书第六章，我从第六章第一节那里读一些神跟他子民之间的诉讼吧。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岗岭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那等等，那这里呢，先知插进一段很活泼生动的对话，其实是把神跟他的子民放在山地之间，好像彼此诉讼的一样。这样先知就在他典型的文学类型中插进一些的附加的元素了。除了这些的附加元素，还有他可能会插进一些的叙述，比方他蒙召的叙述，又或者他看见异象的叙述等等，这都是我们读先知书经文的时候可以去预期，然后去分析，去观察的。还有就是那基本的类型几项的元素呢，不是常常都一个次序去出现的。这些基本的元素呢，在结构上可以有变动的。比方先知讲话那个公式可以放在前面，有时候会出现在中间。有时候以色列人犯罪那个情况呢，可能与先知预告神的审判呢，彼此的互相的交错。所以不少读先知书经文的人会觉得先知书的经文很乱，不容易分析。但如果我们懂得那些的基本的元素，跟那些可能的附加的元素，还有它的结构可以彼此的互相的交错的，这样我们慢慢的去观察就可以理解了。好，讲完了这个文学的类型呢，以下我讲讲先知书解经的原则。这里必须先温习一下先知讲道的本质。先知讲道呢，先是预告，后才是预言。也就是说，先知是讲道的人，他主要讲的是道理，而不是未卜先知那种的预言。我们也必须在神与人立约的关系中去理解先知的讲道。原来先知讲道的时候，他是基于约法的。既然神与人之间的立约呢，是带来后果的，就是不守约的会带来咒诅，守约的带来祝福。因此先知的预言呢，其实也是基于约法。然后神感动他，默示他，使他基于约法去发出预言。那么应用在今天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先知其实是古代的讲道的人，他先是教导，然后才预言那个结果。而以色列人的立约跟先知的讲道，为今天的人带来了警示之言。我们今天所做的，今天的抉择，今天的生活方式，会导致我们在末世的审判中得着相应的后果。也可以说，人生是有前因后果的，只是今天看得不清楚。而先知书就好像 讲道的人给我们提醒，让我们警惕。这样我们看旧约的先知书，就绝对不应该用一般人那种的未卜先知的心态来理解。我们需要知道旧约先知书本身的本质独特，也要从神与塑造之物的关系来理解。这世界是堕落了，但神在末日会审判的。旧约的先知书其实是对神人关系发出的预告跟预言这样的信息。这样我们就需要认识旧约先知书的末世观。先知相信未来的事情是在神的掌管中，未来的事情在神的旨意中是有迹可循的。新约时代的犹太人的末世观也是这样，所谓今生来世，在犹太人中，来世是指终末的日子，在那个日子，神会施行审判跟拯救。旧约先知的预言呢，主要是针对先知所处的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呢，他也常常提到一个所谓末后的日子，那日，或者说日子将到，就是先知指向未来的日子，往后的日子，末世的日子，有些的暗示。这就是指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的所谓末世了。先知在神的末世底下呢，能透视未来。这个情况呢，如果打个比方呢，就好像一个人站在山脉的一端，他看到最近的一座山，也看到模模糊糊的山后有山。有一天走到山后的山，那山后的山就看得清楚了。新约的使徒回望过去，就看得清楚了，发现有关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早在旧约中已有所预言了。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这永远呢，是经文中的一个线索，让我们看见先知在讲的不但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而是指着更末后的情况。我们今天就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末后赐给我们的那位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君王。好，理解了先知的本质，看到了先知书的独特，现在讲讲先知预言的应验的方式。原来预言应验有很多方式，它可以是有条件的应验，按着立约的关系呢，人的情况影响它的后果的，所以随着人的情况改变，也按着神的主权呢，先知的预言在当时来说呢，也可以有不同的应验的方式。约拿预言尼尼微在40天会倾覆，但那倾覆的时间呢，却因为尼尼微的悔改呢有所延后。这说明当代的应验呢是随着条件情况有改动的。除此之外呢，刚才也说明了先知的预言的应验呢可以是双重的。双重的应验就是在当代有一个应验，在后来又再一次的应验。其实先知 的预言在当代的应验也是蛮重要的。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先知托耶和华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我们很肯定，旧约先知书是经过应验的考验的。在当时来说，神的子民很小心地保存这些先知书，让我们今天知道这些是先知所说的话。但与此同时呢，犹太人的末世观令我们知道，他们一直在等先知所说的预言再次的应验。在耶稣基督来的之前呢，他们就有所谓弥赛亚的预言，导致他们对弥赛亚有所期待。还有当预言应验的时候，应验的方式可以是历史中字面的应验，也可以在历史中应验不过是象征性的应验。还有耶稣来到把一个属灵的国度带来，我们也经历这个属灵的国度是如何的真实。我们相信旧约先知书的经文还可以有属灵的应验，这不是象征的应验，而是属灵的真实的应验。举一个例子，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呢，记载新约的使徒们看到外邦人信主呢，他们看到了阿摩斯书的应验。这段经文刚才也读过的，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一到十二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动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这里呢，旧约的先知说以色列人将得国，那使徒们就看到这得国有属灵的应验，就是得着外邦人也加入神的国度。好，明白了有关先知书的本质类型跟诗经的原则呢，那我们读的时候以什么的方法去读呢？第一，读经要回到历史处境中，看到预言的前因。第二，有关先知的教导要明白到神在立约中的旨意，并透过古代跟今天的比较看出类比的情况，让先知的教导能够算讲出我们今天的警惕跟教导。最后要耐心的推敲先知所说的预言是如何在幕后应验的呢？是带条件的吗？是透过先知的透视吗？是经历过双重的应验吗？最要紧的是知道基督是先知预言在末世中应验的一个核心。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我们今天讲到这儿，愿基督的祝福临到你。我是吴嘉恩，再见。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